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天的节目时间是广结善缘千万家谈天说地篇。今天我们有两位主持人和大家分享今天节目内容。第一位主持人是我阿雪。
我是雨轩，大家好。
今天的题目是一个好人将一间餐厅转亏为盈。我们今天和大家会分享一个真人真实的故事，因为在从他人的生命的经历里面，我们可以找到很多互相之间有共鸣的位置。这些的经历听下去都是很令人扣人心弦，因为都是活生生的例子，活生生地出现，随时当中也都是有你和我或者是听众听着的，你有份去经历或者有经过过的很多的甜酸苦辣辛酸悲伤都可能在里面。
这个故事呢都值得我们借鉴的。
事不宜迟了，不如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个故事，究竟他当事人又经历了什么呢？
故事的主人公是董卓雅，他接近70岁了，曾经呢在澳洲国际知名的酒店和中餐厅担任主持的。他的动作麻利，煎炒烹炸样样精通，菜品的佳肴有老角，有老菜的顺口，也都有刚切菜的鲜味，还有西餐厅的精致。不过董卓雅这个咁身手不凡的大厨，他身背后都隐藏着一段几乎绝望的过往。这
一个这么绝望和绝境的过往是什么事呢？原来董卓雅有五年时间曾经要靠食流质食物去维持生命的。不过这件事发生了一个转捩点，经历了一个很突如其来的转变之后，他三个月就已经好翻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主人翁董卓雅就定居在澳洲，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地摧毁了他的生活。为什么呢？他的面部在右边的软骨突然间断裂了，造成他整个下巴脱落了下来，上牙和下牙齿都没办法正常地咬合。有五年期间他基本上是开不了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董卓雅只能够靠食流质的食物去维持生命，勉强他还可以吃到流质的东西。汁水、牛奶和浓汤呢就成为了董卓雅每日三餐的全部了。董卓雅他回忆回的时候就说，他妈妈经常都帮他煮汤的，里面有鸡肉汤、牛肉汤、羊肉汤，他每日就是这样喝汤。不要说在汤里面加些菜，就连出现一些菜丝那么少的菜董卓雅都吃不下，只能够可以喝汤。
想一想，如果开不到口只可以喝汤，连一丝丝的东西都不可以吃的，其实都挺煎熬的，生命在这个时间真的挺煎熬的。董卓雅说他那时候在墨尔本皇家医院那里住，一住就是半年，是病房里面时间最长的病人，因为痛得太厉害，整个头都跟着痛，根本就不可以睡觉，完全睡不到觉，医生只好给他用止痛药，打的是吗啡。每次打完了之后只能够勉强地睡到10分钟、20分钟。如果不用的话，他可以几日几夜都睡不着的。那个时候真的不知道怎样生存下来的。整个人都是靠过一点点的药来撑着的。 就是身存主，其实呢就是受罪。有时候呢真的觉得呢死了他还好过啊。
当人活着就是受罪的时候呢，在那一刻生命呢真的找不到半点的开心和喜乐，或者值得好感恩和感动的位置。当每一个分秒都是在痛苦之中呢，这个值得是最考验人心的时候啊。咁去到一个咁绝境嘅状态下，董卓雅又点算呢？
就系喺佢最痛苦、最无助嘅时候咧，嗰个转机咧就悄悄地咁嚟到啦。1994年嘅年底，佢见到姐姐练咗法轮功之后，佢嘅肩周炎好咗，咁佢就抱住试一试嘅心态，跟住咧佢就开始走入咗法轮大法嘅修炼里边啦。
就在董卓雅第一次看到李洪志师傅教的练功的录像带的时候，他就惊呆了。董卓雅说，教功带上面李洪志师傅一打大手印，那个佛光出了来，我们当时呢全部人都呆了。哎呀，这个就是佛光普照啊，是很难得的，过去只是听见老人讲过，但从来都没人见过。那天见到佛光普照之后，在场的六个人呢都流晒眼泪了。我们看完之后，我们就跟着李洪志师傅的教功带开始练法轮功，一日最少练足4次。在第一日练功的时候，我块面就有一种似麻非麻、似痛非痛的很奇怪的感觉，我感觉到好神奇啊！我于是就决定继续咁练落去。到咗第二日，当我练功嘅时候，我嘅疼痛就减轻咗好多啦。疼痛同疼痛之间嘅间隔咧嘅时间亦都明显拉长咗。第三日，我决定毅然咁停咗啲西药啦，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唔需要啲西药啦。就系咁样，练功之后，我嘅身体一日就比一日好。3个月之后，我彻底就康复翻晒啦，回复健康啦。
董卓雅就接住讲啦，佢记得有一日嘅夜晚，佢喺临瞓前咧，突然间咧发现屋里边有一道道嘅亮光。董卓雅就话：我以为系邻居喺度烧焊，结果一睇嗰啲光竟然喺墙上边挂住个。个嘅真善人嗰个3个字同埋法轮图案中放射出嚟嘅，太神奇啦！佢兴奋到成晚都瞓唔到，佢即刻咧就攞咗转法轮嗰本法书，通宵咁样读起嚟啦。读完咗之后天光啦，咁咧卓雅就觉得攰啦，跟住咧卓雅就停落嚟休息咯。瞓醒之后，佢惊奇咁发现啦。自己竟然向右边侧睡咗，你知道吗？呢几年嚟啊，由于右边嗰个面咧好痛好痛，佢根本就冇办法向右边睡嘅。竟然咧今次就可以右边侧睡咗。起身咗之后咧，卓雅咧就跟住去厨房。佢见住嗰个苹果，佢父母就同佢讲：你睇住佢做乜嘢啊？你系咪想食咧？我打果汁俾你饮啊！于是乎咧，卓雅咧就一手拎起个苹果，一擘大嘴，哇！个嘴竟然可以擘大。卓雅咧二话不说咁放低个苹果咧，就跑出去咯。你估佢去边咧？佢跑咗去超市嗰度买咗一块牛扒。佢话5年都冇食过肉啊，呢次咧就可以食个痛快啦。买完之后咧，就翻翻屋企，于是乎就开始煎啦。佢爸爸妈妈就话：你要小心啲食啊，否则咧就会自己受罪啊。卓雅就跟住话啦，佢烤完咗嗰啲块牛扒咧，于是咧用刀咧切得好薄薄嘅一片，然后挤去个嘴嗰度食。竟然咧，佢发觉佢块面。同埋个嘴咧都冇事啦，佢就开始喊起嚟啦。佢喊，佢妈妈都跟住喊。挨咗5年嘅时间，病真系好咗啦。讲起讲起， 卓雅咧都不禁热泪盈眶啊！故事讲到呢度咧，我哋时间又到啦，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分享卓雅嘅故事。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第二节嘅谈天说地篇。我哋继续今日嘅题目，一个好人将餐厅转亏为盈。
继续嚟讲董卓雅嘅故事。董卓雅系一位好得心应手嘅厨师啦。董卓雅佢话忆起当年另一件神奇嘅事，佢拎到转法轮宝书之后咧。24小时都唔舍得放低，越睇就越热啦，越睇亦都越轻松。热到咩程度呢？等读完咗一讲之后，将本书放低喺一边嘅时候，佢就发现啦，佢嘅衫全都湿透嘅。就跟住董卓雅就话，佢去冲凉、换衣服、练功。练完功之后，佢妈妈就睇住佢话啦：，你今日好似变咗个样。咁佢就开始同妈妈讲啊，我哋一齐嚟练功啦。从嗰日开始，佢嘅父母亦都同卓雅一齐开始练功啦。卓雅继续讲咯，佢话呢个真系一个奇迹嚟噶，医学上咧解答唔到嘅，医生医唔到嘅病，我只系睇下师傅嘅教功带练功咧就好咗啦。然后我就睇《转法轮》呢本宝书，亦都从中去当中咁反复嘅思考自己嘅问题。我点解生存呢？我要做啲乜嘢？呢本书都俾到我答案啦。卓雅话：我无限咁感激师傅，感激师傅咧赐予我新嘅生命。30几年过去啦，每每咧想起呢一段嘅经历咧。董卓雅咧都会心情澎湃嘅。
咁董卓雅点样帮一间餐厅咧转亏为盈，帮一间餐厅起死回生呢？话说当董卓雅恢复翻健康之后，董卓雅就即刻翻去职场上面啦。佢先后喺国际知名嘅酒店，无论系法式、日式定系华人嘅餐厅都做过大厨。令到董卓雅最印象深刻嘅系，一间在华人餐馆的他的经历，董卓雅就说了，当他去到那个华人餐厅做大厨的时候，他发现那间餐厅的经营已经陷入了困境了。那个老板是一个女商业博士，老板的爸爸是一位台湾人，这个老板自己其实都不是很喜欢餐饮这行业的，所以在管理上面就放任自流了。董卓雅佢清楚咁记得，餐厅咧最严重嘅问题就系物流流失，就系货物嘅流失同埋内部嘅浪费。每次几万蚊嘅澳元入货嘅酒，大部分都俾员工偷走咗，龙虾仲被厨房嘅人私自食咗添。员工嘅工资咧就照常咁发放，成个餐厅嘅营运处于一个混乱嘅状态之中啦。就是这样，这间餐厅呢只是3个月就赔了70几万澳元那么多了。董卓雅说他都看不过眼了，于是他就辞职不做了。不过没多久，那个餐厅的老板的姨妈呢就四处打听董卓雅在哪里，最终都找回他，并请他来到帮手去处理这个残局。董卓雅出于为人着想的一个善念，他决定去试一试。他就说了，我可以帮忙，不过我要管的，就是一定要听我话。老板的姨妈呢当场就答应了他的要求了。于是经过董卓雅果断的改革，老的员工一个都不留低，厨师、杂工、服务员全部都重新招聘回来。他做事干净利落，重建整个餐厅的团队。在董卓雅的带领之下，整间餐厅的面貌焕然一新。不出3个月，餐厅竟然出现了奇迹般的转变，就是顾客坐满席，座无虚席，很多人都慕名而来，甚至乎需要提前预约。 间餐厅不到两年，不单止收翻之前嘅100多万嘅澳元嘅投资成本，并且仲获得咗丰厚嘅利润。见到呢一件事之后，老板全家人咧都对董卓啊感激不已噶。老板全家人仲特意花费咗接近20,000元嘅澳元，请董卓啊一起去前往欧洲同台湾嗰度旅行。在台湾，老板的家人呢甚至乎是专程揸车开车陪他去游遍台湾南北咁旅游。董卓雅他就咁讲，对我来讲呢，更重要的是我在这个工作机会里面学识了怎样做一位修炼的人，学会了要为他人着想。董卓雅就表示，我按照法轮功真善忍的标准去做。老板和同事都感受到法轮功学员是怎样无私地帮人。法轮功里面的善的体验就是在这里啦。
董卓雅还讲到，当法轮功被打压的时候，他是一家日本餐厅的经理。当时他的工资是最高的，而且很多食客享用了美餐之后都点名要给他小费。所以人家的服务员的小费呢是大家平摊的，唯独他这个主厨的小费呢是人家直接给他的，所以呢其他的员工呢就开始不愿意了。卓雅就想到了，想到修炼人呢要处处为别人着想的，在利益上呢不可以计较个人的得失，于是呢就他就定了个规矩了，都是人都在这里做事的嘛，所有的小费呢不理是谁觉得的，大家 平均地摊开，就连杂工啊、洗碗啊都包括在内，人人都有份。这个规定呢让所有的员工呢心里都很顺啊，哇好开心啊。在这一家餐厅里面呢有几位呢来自上海的同事，他们呢对法轮功呢是有偏见的。卓雅就这么说，我没有直接与他们发生任何的冲突，而是默默将这个工作做好。他们要我多些做事，我也不计较，我就做啦。他就是这么说。慢慢的呢，这些同事呢也都开始转变态度了，变得愿意听他讲法轮大法的真相。最后和大家对法轮功的偏见呢也都全部消失了。在工作期间的休息的小小的时间里面呢，卓雅呢都会教同事练功的。有几个日本同事呢因为受不住澳洲的时差，就是他们，所以呢就是他午餐或者是午休的时间里面呢，卓雅都会教他第一套的同埋第三套的功法。他说他们很喜欢练功的，有时呢就会甚至邀请卓雅去练功点那里去练功，或者到海边去练功。有时候就打电话约卓雅去海边练功。卓雅很感慨，他说因为修炼在这家的日本餐厅，我学识了理解别人，善待别人，大家都彼此相处得很开心。
而去到另一间嘅位于澳洲墨尔本嘅日本餐厅咧，卓雅更加系用咗佢善嘅美德，赢得咗嗰个日本餐厅嘅老板对佢完全嘅信任，同埋对法轮功由衷嘅赞美。喺呢间日本餐厅嘅3年多时间里边，董卓雅总系一早就翻到铺头，开炉、开灯、煮饭、准备餐饮嘅嘢。他安排出整个出餐的流程等等。服务员来到之后，董卓雅还要检查炉和个水温，确认没有问题了就开始去营业。遇到客人有任何的要求，譬如说在口味上、在那个餐的分量上、出餐的时间上等等，他都做到事事举世无为的。员工呢也都是首先会过来问卓雅的意见。卓雅还负责设定外卖、设定聚会的价格和时间，安排好妥当后呢就报返给那个日本餐厅的老板了。日本餐厅老板从来都没有多问过 细节完全咁交晒俾董卓啊，去打理依间餐馆。经过三年几嘅时间，老板呢多次都可以出去旅游啊，无论系翻去国家度探亲，即系日本啦，定系去到世界各地咁度假，甚至乎喺圣诞节全年最忙嘅餐馆嘅时候咧，店里边嘅大小事务咧，老板都全权咁交咗俾董卓啊去处理。而当每次老板翻嚟之后咧，总系发现董卓雅嘅管理下咧，依间铺头嘅餐馆嘅生意越做越好，利润亦都越赚越高啦。最后喺董卓雅决定离职离开依间铺头嘅时候咧，个老板就点呢？老板好心酸咁对董卓雅讲：我嚟到澳洲之后，一直都帮人打工，打工打到好攰啊。於是自己就开铺头做老细，亦都好攰。但系你嚟咗呢度几年之后咧，我就一啲攰嘅感觉都冇啦。每日只系翻嚟铺头收账计下数就可以啦。你要走，我真系好难过啊！而家好难再揾到咁合适嘅人啦。老板极为之不舍啊，佢就最后讲咗一句：要请人嘅话，真系要请法轮功嘅学员。能够遇到一个咁好嘅员工，可以打点晒店铺嘅上下大小事务，呢个老板咧真系好开心嘅。我都好理解老板呢个心情啊，万般不舍，但亦都无可奈何啦。今节嘅节目时间走到啦，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讲埋余下嘅故事。多谢大家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三节的谈天说地篇。我们继续讲一讲今天的题目，一个好人将餐厅转亏为盈。我们讲到董卓雅帮了一间餐厅，令到个老板对他依依不舍，董卓雅最后都离开了，因为他心知道呢，其实真正的修炼呢不是空谈，而是在点滴的生活之中实践真善忍的原则。在华人餐厅是这样，日本餐厅都是这样，对他来说去到咖啡店也都是这样。
在疫情之前，卓雅是一间咖啡店帮朋友代班，老板知道他是练法轮功的，起初的态度很冷淡，然而卓雅也都不介意，很平和地向老板说自己修炼法轮功的受益的经历，介绍法轮功所遵循的真善忍的原则，还很细致入微地说老板怎样制作咖啡的技巧。卓雅说，我将做咖啡的技巧毫无保留地教给他，比如怎样控制奶泡的温度、厚度，怎样标花，怎样接待客人，怎样拿这个盘，怎样递咖啡，这些细节呢我全部都教给他。作为普通人来说呢，就我接触这一行业的当中呢，没人愿意将这个经验呢完全地教给人的，但我全部都教，绝无保留。为什么呢？因为法轮功学员呢不为私的，既然想帮人，那就应该帮到底，将全部都教晓晒人哋咯。几日之后，老板的态度彻底咁改变，佢笑容满面咁主动同卓雅倾偈。午餐嘅时候，仲向同事介绍卓雅系法轮功学院，称赞卓雅咧教佢嘅礼仪咧非常之有价值啊！以前送餐呢，客人的眼神里面呢都总是透着些不高兴的，还有客人呢来了之后就不再来了。他说卓雅教了他之后呢，客人不单单满意，还带了朋友来光顾。老板很真情地说，是法轮功呢让我懂得要善待每一位客人。卓雅也都很感动，他说听他这样说我特别开心的，善良呢真的呢可以运用到人际关系。在疫情之后呢，卓雅呢偶然间也都会经过那间咖啡店的， 发现两边的店铺都关埋门，唯独是这间咖啡店仍然照常营业，顾客盈满。老板见到他，连声咁多谢佢，哇！冇你嘅帮助咧，我呢间店咧早就关咗门噶啦。卓雅咧回顾自己嘅修炼历程，卓雅话：修炼咗法轮功之后，我最大嘅收获咧就系自己嘅身体健康咗、康复咗，同埋咧同其他人嘅和睦相处嘅快乐感。佢深切体会到咧，有咗法轮功师傅嘅教导，先至让我懂得修心，有了心中的善亦都能够与其他人共享善，共享善带来的幸福。
他还说他是法轮功修炼的受益者，作为弟子他是要将真相讲出来的，让世间的人明白法轮功是真正的正法，法轮功是福益社会的。李洪志师傅和法轮大法能够让亿万人身心受益，而李洪志师傅从来都是分文不取的，他日日夜夜都在这里为全人类的未来劳心劳苦。董卓雅的亲身经历证明了法轮功是正的，是善良的，是造福人类的。最后董卓雅就说了，李洪志师傅的慈悲和伟大，师傅的辛苦和付出，他都不知道怎样去形容出来，他亦都不知道怎样去回报给师傅。言尽千般化为一语，就是感谢师傅，感谢师尊，心怀感恩。有关董卓雅他人生的蜕变和整个的心路历程就分享到这里了。我们来讲一下什么是修炼。修炼是人类文明之中一个渊源久远、奥妙无穷的领域，通常都包括了心法和功法两部分，它的内涵远远超出了哲学和健身的范畴。功法一般指用于强身的部分，而心法就是教人修心，使人的境界提升的关键所在。虽然修炼的精髓自古以来从不在社会上公开进行深入的探讨和普及，但是因为它可以揭示人类物质存在的各个空间、生命和宇宙奥秘的能力，使到它仍然在中国文化和西方文明中都留下了种种的痕迹。中国古代的太极、河图、洛书、八卦，印度的古瑜伽，西方的一些静修方法、禅修等等，都隐藏着修炼的奥秘。但随着历史的迁移，很多修炼的心法已经失传了，现代人已经很难去接触到和了解到这些修炼方法原本的心意。法轮大法是修炼的一个法门，是性命双修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的标准指导修炼，同时包含五套功法的动作。在1992年由李洪志先生在中国长春传出，修炼法轮大法只要反复静心通读主要书籍转法轮，按照书中阐述的真善忍标准要求个人心性的提高，重视道德，再加上练功，短时间内就能让人的身心灵达到高层次境界，返本归真。法轮大法是正法，正法道人从来都不收费用的，不收费、不收礼，义务教功。法轮大法修炼不重形式，大道无形，只看人心。学练者不分老少，不需要皈依，亦不用拜师，想学就学，不想学就走，来去是自由的。法轮大法的五套功法简单易学，但是功效卓著。学习五套功法的最佳途径就是参加你住屋的附近的九日学法练功班， 或者直接到附近的练功点学练。义务教功，不收费，不收礼。当然你都可以自行观看教功的影片来到学习功法的。今节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更多精彩的内容，多谢大家继续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最后一节的谈天说地篇。第一节我们分享了一个真人真实的故事，一个好人怎样将一间餐厅转亏为盈。接下来我们分享更多修炼了法轮功之后的不同的人，他们又怎样出现了奇迹的转变和蜕变呢？第一个是来自哈佛的学者，他的名字叫做汪志远。汪志远源自哈佛大学的研究员，他在中国担任主治医师行医多年，享负盛名。不过他在1983年就发现了自己患了绝症了，他患了渐冻人这个病。渐冻人症又叫做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是被列为世界五大绝症之一。这个症将会造成患者渐进性感残障，身体就好像被冻住了一样，没办法动弹，亦没办法自行呼吸。通常确诊后的寿命为3至5年。汪志远作为医生，他非常清楚这个是绝症，但求生的欲望仍然促使他四处去求医。他就说了，我造访了中国最有名的医院和专家，还求助于中医和气功，最后都没有结果。随着他的病情急剧地发展，他又患上了12指肠溃疡、肠炎、尿道结石等等。汪志远的妻子，他是从事研究神经内科的主治医师，他就认为哈佛医学院是世界顶尖的医院，那里有很多最顶尖的医疗成果都是从那里出来的。于是他就进入了哈佛医学院去做事了。但是令到他们失望的是，哈佛医学院都没有根治渐冻人症的办法。当夫妻俩感到绝望的时候，有个朋友就推荐了他练法轮功了。汪志远在麻省理工学院找到了法轮功义务教功点，参加了9日的学习班。第一日他看完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录像之后，资深的学员就教他功法了。当汪志远一打坐的时候，他就感受到一股强大的能量的热流从他头到脚滚滚而流。听完课刚刚才4至5日，汪志远刚刚大出血过的胃肠结石等痛苦都完全消失了。他就说，从早到晚他都感觉自己好像被一股热流地包住了，大概3个月之后，他身体就完全恢复了，身体出现了从来都未有过的良好状态。自从1998年康复到现在已经27年了，对于自己奇迹般的康复，身为医学工作者汪志远有深刻的感触。他就说了，这个是当前实证科学没办法解释清楚的，因为法轮大法是超常的，法轮功是真正的高德大法，它告诉人听宇宙的根本特性就是真善忍，教人向善做好人。法轮功性命双修，能够使人达到身体健康，思想高尚，成为一个真正的好人。
接住嚟，我哋讲下一个纽约嘅女商人，佢喺疫情期间呢感染咗武汉肺炎，因为念法轮功嘅9字真言而得到痊愈嘅。73岁嘅凯德女士呢系一个住喺纽约嘅美籍犹太人，佢从事珠宝生意。喺2020年3月。凯德咧发现自己嘴里边咧有一股金属嘅味道，而且全身疼痛，佢就去求医啦。 医生呢就诊断了他感染了武汉肺炎。盖德遵照医生的嘱咐，在家隔离，他的呼吸逐渐变得困难，他亦都感到死亡的恐惧。那种无法呼吸的恐惧呢是巨大的。他就说，我在这里想，如果接着这几分钟呢我唞不到气，我亦都不可以叫任何人来送我去医院，因为我中了毒，他们亦都会被感染。那种害怕亲人受到感染的恐惧呢，其实是极其折磨人的。在四月下旬的一日，盖德一个练法轮功的朋友安娜打电话来给他，得知他的情况之后呢，就告诉他，你尝试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九个字，这个九字真言。盖德依次就跟着安娜学念那九个字，他就说，我不知道这些话语是什么的意思，但是我感觉如果我最好呢就是讲得准确一点，那就可以跟神有了这个联系了。盖德慢慢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着这个九字真言，他说，我的肺就被打开了，空气可以进入到我的肺里面，我能够将气吸得更长更深入，他唞返个气来。接住来的三日里面呢，他终于能够好像正常人一样地呼吸畅顺了。盖德说，我不知道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不过这个是我的经历来的。那之后呢，他每日都念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盖德呢是以前是不相信神迹的，但是念了九字真言亦都确实增强了他的能量，他感觉自己充满了活力，不单单在病毒中走过来了，连他过去的心脏病和其他病的症状呢都跟着消失了。他说，这个口诀呢不单单治了我这个病，我的很多的病这些病的症状呢都一起地消失了。盖德说，法轮大法救了我，我要感谢法轮大法，亦都感谢安娜，是神将他和法轮大法呢送到我的身边。现在呢，盖德已经开始学习法轮大法的著作了，他在书中呢领会到，只有做好人才能够调动起我们内在的力量，亦都可以使用这一种的内在的力量。
听完几个个案之后，我们又来看一个调查。这个调查是1998年9月中国为了配合国家体育总局对法轮功进行的调查。调查报告结果得出，法轮大法去病健身效果好。当时北京协和医院由具备不同专长的医师、医学教授等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针对了中国广州、佛山、中山、肇庆、汕头、梅州、潮州、揭阳、清远等12553名的修炼法轮大法的学员身心健康状况进行了表格抽样调查。这次的表格抽样调查的12553名学员当中，患一种以上疾病的学员有10475人，占调查总人数的 83.4% 的百分比。通过两三个月至两三年的不同时间的修炼之后，患病学员的身体状况大为改观，去病效果十分显著，痊愈和基本康复率为 77.5%，加上好转者人数为 20.4%， 去病健身总数有效率高达 97.9%。 同时有7170名学员填写年节约医药费数的时候， 共节约医药费1265万元人民币。除翻出嚟，平均每人每年得到节约嘅医药费有1700多元。特别系被调查者嘅心理状况同精神状况，亦都得到极大嘅改善。有89.4%嘅学员认为，通过修炼法轮大法后，心性变好，道德回升，心理得到咗彻底嘅自我调节同提高。只有129人填写没有变化，人数仅占总调查人数嘅1%。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在整个调查报告的结尾中是这样写的，法轮大法修炼的人群出现了这个特异的现象，说明了法轮大法有着十分超常的功效。总之，法轮大法修炼人群中的这些奇特的现象和事例，已经远远地超出了现代医学所能认识的范畴。法轮大法这个超常的科学现象，值得我们医学界和科学界的深思和讨论。这个对于提高全人类的健康水平和文明进步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亦为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些法轮功的真相，欢迎大家到网上去查询法轮功的资料，全部都是公开的。
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在这里跟各位听众说拜拜啦，
拜拜。